2004年，我在西安市幸福南路，华青在109号的土壤中破土而出。
电台初露头角，迎着晨曦，用声音宣告着华青的成立。
2008年，我在北京奥运会的现场，运动健儿们正为国争光。
电台迎风而上，不惧挑战，同时也用声音为他们加油喝彩。
2012年，我在西安世运会，世运会给了西安一个机遇，也让华青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电台正昂首向上，迎着别样的曙光，用情感讲述着幸福南路的变化。
2019年，我走在幸福南路的街头，遇见了电台，用心倾听着电台带给我的故事。
我在电台等风也等你，
飞扬电波，沟通无限，
我们就在你身边。
夜里的繁星是你，秋天的红叶是你，
美不胜收是你，莫齿难忘是你，
隔空相望，我的声音却在你的耳边。
两心无间，你我的故事用网线相连，
我愿为你讲述，
讲述我们之间的故事，
你若愿意倾听，
我在这里等你。
这里是
FM
248915，
华青之声，
华青之声。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见面了，我是沐晨。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宫崎骏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做《哈尔的移动城堡》。最近刚刚收看了这一部电影，然后才发现它上映的时间居然是在2004年，已经好久好久了。看到这部电影给我的触动非常的大，对于我而言非说不可。我觉得它与《侧耳倾听》并称为吉利普系列中不可撼动的一部神作。这是一部你不管回看多少遍仍然可以开采出奇异矿石的作品。如果说《侧耳倾听》讲述了梦想与独立，那么爱的勇气与成长的魄力便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中心。抛开原著的人设与老爷子改编时见缝插针的自我代入，藏匿在细节里的有趣与隐喻是值得每一个童话爱好者去仔仔细细品味的。独立于城市的喧嚣与烟火，城堡在西方文化中历来有封闭的象征，一座隐喻于荒原之中游弋不定的机械城堡，更是一种自我放逐式的封闭。但魔法师哈尔居住于此，为了换取自由，年幼的魔法师与恶魔交易，自愿将心脏作为代价献给了火魔卡尔西法。这座城堡便是依仗着卡尔西法的魔法与力量，游走在这人间罕至的荒原之上。被施以诅咒的苏菲婆婆出道的时候，见到的是满眼丰富繁杂杂乱无章的城堡景象，像极了哈尔失去心脏之后空虚而无所依托，企图通过捕获少女的芳心来填补内在空白的游荡状态。随着剧情的推进，苏菲对城堡的探索愈加深入，她发现在城堡的深处，哈尔的卧室竟然堆满了五光十色的玩具与宝物。原来无所不能的大魔法师也有着孩子般的童趣。到这儿你终于明白，哈尔的城堡就是他的新房，他独自待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从未容许他人进来过，与世隔绝便是他自我保护避免伤害的手段。幸运的是，经历了长时间的虚无与孤寂之后，漂泊的城堡迎来了苏菲，一个愿意将阳光的味道带进这里的90岁少女。不论是与恶魔交易，还是建造这座移动城堡，哈尔的初衷都是为了获得自由。无疑他是反对战争的，没有心脏却怀揣仁慈的他，不忍看着被卷入国家争斗的无辜平民白白殒命，同时他也不想让自己的能力成为国家发动战争的工具。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让他以心脏为代价脱离了萨里曼夫人的控制，自此便一直以逃避的姿态享受着未来来之不易的自由。殊不知自由还有一个代价，便是直面问题的勇气被消耗，逃避成了一种条件反射。魔法进驻了自己的城堡， 却画地为牢，把自己逼到了自由的绝境。一个人的时候是柳絮浮萍，是海上的星星，浮游在这个世界高低左右的无所谓。自由的同义词其实是百无聊赖。哈尔的移动城堡除去打动人心的情节设置，最吸引人的便是老爷子在人性素格上的细致与用心。像一个极度立体的人类补完计划，像两位主角直面困境挣扎后的成长完整地呈现给我们，这细节让人感动。十九岁少女苏菲身上的诅咒并没有让她变老，而只是让她呈现出与心智相仿的外貌年龄。务实、沉稳、顾全大局是属于苏菲的美好品质，然而过犹不及却也注定了她性格中的无趣，以及一眼望到头的人生轨迹。十九岁少女守着父亲留下的帽子店，掌握着金矿的手工技艺，可以制作出各种争奇斗艳的帽子，偏偏自己却戴着一顶最平凡的帽子，内心的无欲无求望眼欲穿。哪怕是在被下咒之后，看到镜中九十岁老妇般老态龙钟的自己，只经历片刻的怀疑便接受了这现实。正是这样成熟且稳重的女孩，她的成长经历才更让人好奇。我小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苏菲来到城堡之后外貌年龄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最近回看的时候才发现其中的端倪。苏菲婆婆只有在少女心觉醒的时候才变回少女的样子，此处的少女心不是一种狭义的概念，而是包含着懊恼、不甘、赌气种种这种自我的情绪，这时的少女才会有用着这样一个心情。哈尔因为苏菲打扫浴室的时候动了自己的魔法瓶，头发失去了耀眼的金色，自顾自地陷入不漂亮或者还有什么意思的黑暗沮丧模式的时候，苏菲一改包容与稳重，失控地埋怨道：我从来都没有漂亮过。少女才会有的委屈与难过让她的外貌也跟着年轻了起来。假扮哈尔的母亲面对魔法权威萨里曼夫人的诋毁与威胁，苏菲勇敢地站在皇庭之上为哈尔据理力争，对哈尔的爱慕以及爱慕催生出的勇气也再一次让他变回了少女的模样。魔法师哈尔出场的时候便是白马王子的形象，从天而降，无所不能，救援少女于危难之中。但抛开华丽的外表以及魔法赋予他的强大能力，与苏菲相反，哈尔的本质是一个过分注重外表而忽视内在的空壳，这是一个始终在逃避的流浪者。他在逃避着战争，逃避控制，逃避敌人的追捕，逃避可能承担的后果与责任，直到遇到了苏菲，一个愿意为他清扫城堡，让房间和衣服洒满阳光晒到的少女。华服金发回归朴素的白色衬衫，一味的逃避变成勇敢的抗争。他叫漂泊的城堡呢，立地生根变成家的样子，为两人的生活精心置办，在战争逼近的时候为了守护爱心一骑当千，毅然杀入血海。谈起爱与责任，过往的认知总是让人觉得它是自由的反义词，而哈尔的改变却更新了我对爱与自由的认知。在与苏菲相遇之前，哈尔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自由与理想，一面逃避国家的义务，一面化身海燕，孤身一人反击着自己对战争的不满。直到他拥有了爱，顾虑和牵挂也随之而来。当他的心脏被归还回身体的时候，他感到沉重，同时又无比的充实。爱与责任让他变成了一个凡人，而先前与卡尔西法的契约解除，但出于更深层次的羁绊，卡尔西法选择继续生活在城堡，而城堡也比以前遨游得更加轻松与愉快。责任于人类看似是束缚，但却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牵绊，这或许是一种更高级的自由，这是无所不能的魔法师的成长。在苏菲将他的心脏归还之前，他便能找回了自己的心。不知道是否刻意为之，老爷子的作品模糊了很多以往跟性别有关的词汇。少女是勤劳、体贴，是家庭的粘合剂，同时也可以是稳重、通达、敢作敢为。魔法师法力无边，英气逼人，但同时又有着胆怯、任性、孩子气的一面。无关性别，谁的兴趣都会被某些 romantic 的场景勾起，爱意突然茂盛，也会在冷却之后客观审理爱情中的细枝末节，这便决定了真正的成全应该是相对公平的。 绝非一厢情愿的自我牺牲，而是基于彼此对方，为自己考量之后的一种心甘情愿的妥协与付出。苏菲凭借强大的内心与春风般的体贴，为哈尔修筑了心灵的港湾，让一身疲惫的魔法师回到家之后可以找到精神的依托。所以他愿意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直面恐惧，拼死反击。与此同时，苏菲在解读出哈尔牵挂顾虑和义无反顾的原因是自己之后，并没有成全他的英雄主义情节，而是当机立断放弃眼前安稳的生活，回归到未被战场波及的荒野。比起死去的英雄，宁愿做一只躲藏的老鼠，两人一起活下去才是真正的成全。毫无疑问，苏菲对哈尔是一见钟情的，钟情于他的从天而降英俊华丽法力无边，但这却是一种咄咄逼人无法靠近的仰慕。当他走进城堡，真正了解外表光鲜魔法师是私下邋遢人性偏执的本质之后，仍为他纯粹吸引，愿意为他在权威面前庇护，真实的感情才生根发芽。而转换到哈尔的视角，一个对于自身形象过分讲究的人，想必对伴侣的外在要求也不会太低。而哈尔的动心却是在苏菲满脸褶皱佝偻肥胖的时候发生的。在哈尔发现自己对苏菲的爱意之后，他献上了两件珍贵的礼物，一件是安置在城堡内的房子的工作间，房间的摆设甚至于窗外的风景都是苏菲的父亲帽子店里工作间一模一样的风景。这个工作间成长自苏菲的童年和青少年的梦想与使命，至少可以看到哈尔是真正了解并珍视他的过去与他的理想。而另一件礼物是哈尔自己的秘密花园，这个魔法师叔叔留给他的礼物。儿时的哈尔经常一个人来到这片花园中，这里是他最宝贵的秘境，是他内心世界的写照。现在哈尔邀请苏菲来，就是来到自己的过去，来到自己最柔软的内心世界里，了解对方并愿意开放自己。真正的相遇往往在无条件的接受之后。且在自己写在最后是关于久石让的一些感慨。人生的旋转木马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光怪陆离的交响曲华丽且梦幻，后续情节相对应的 OST 在自己的基础上呢，也进行了一些改动，同样的旋律却写出了主人公不同的心境。忍不住感慨，艺术的最高境界可能在于灵活地利用五官来感触，来触发玄妙的通知按钮，以不同的载体与渲染来进行一种心情吧。那么到节目最后呢，我还是想说，不论多大，我一样的热爱神话英雄与魔法，是因为他们告诉我，即使长不大也没有关系。